日子没再说说书，
今儿这能说完吗？
说完。我就刚才说的那学教会的那个，三哥哥拿我开玩笑，像他说的这么夸张。
嗯，一年半就背下来了。
不是说的，两年零十一个月。确实看这玩意儿头疼啊！我上学的时候，英语课就不爱学。
你可以打小抄。
语文课、语文课的都不喜欢，就是历史、地理感兴趣。你说我说书的、说相声的，你让我背什么交规？
哎呦，
强人所难啊！但是后台呢，还都会开车啊，这个没办法，咱们别让大家伙休息了。
嗯，
因为刚才三哥上场之前，大伙儿啊歇了五分钟，这是书馆的规矩。啊，说书之前呢，跟大伙儿唠唠嗑啊，然后让大伙儿活动活动，因为这玩意儿跟相声不一样，相声呢包袱也多，哈哈笑，啊，实在没包袱呢，哈哈笑就乐了，天津来的，这个翻包袱，这个搅和了。这个相声它包袱多，
嗯
啊，自嘲、卖面茶呀，什么啊，财迷回家呀，醋点灯啊，他自己开玩笑，实在不行呢，拿捧哏的开玩笑，啊，再没词儿呢，啊，拿郭德纲开玩笑，
嗯，
他怎么着都能逗您乐，评书这就不行了，本身包袱就少。然后像我师爷金文生先生那成，全是包袱。
嗯，
老先生这一辈子啊，世面见的也多，经过的事儿也多，逃难就逃了多少多少年，啊，逃难这些事儿一讲，大伙儿就爱听。我们一说呢，小年轻，再加上说这种传统的，本身跟您就有距离，啊，但是甭管怎么说，说书的现在这一行当就比较微，啊，它不像相声。郭德纲出现，相声火起来。评书大伙儿总觉得有距离，有人也说，你说点现代书多好啊。
嗯，
现代书有的能说，有的他不能说。说我说一蜗居，您说我怎么说？啊，宋思明跟海藻，我还得省略好几百字儿，所以就麻烦。今儿我这书目叫什么呢？刘汉臣。我师爷金文生先生给我念了几篇，啊，也没念全。我是照老头这说，北京说的也多，天津说的也多。咱们说到哪儿呢？说书之前把镜子给摘下来，规矩啊，戴眼镜上，我得看看下边坐多少人，啊，我得知道都是谁。
只有我一个，
要不然我不知道那儿还有一同行。上次咱们说到哪儿啊？正好说到刘汉臣赶奔天津卫。过去有这么一句话，不管说相声的、说书的、唱戏的，要想在全国出名，非得到天津卫去闯一闯。只要说在天津红了，那全国平摊啊，这是这行的规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天津卫是水旱码头，而且那个地方民风淳朴，民风就透着幽默。您现在要去天津，走在大街上，或者您打辆车，您一听天津人说话呀，特别门，就是好玩的意思啊，听着就跟说相声似的。所以你说相声演员想把天津人逗乐，这太难了。而且天津人懂艺术，懂得捧角，所以说刘汉臣赶奔天津，这是他这一辈子最辉煌的时候。这一到天津卫，那欢迎啊！因为麒麟童周信芳先生交代清楚了，我徒弟刘汉臣赶奔天津，你请他去，他就是角儿，你得按角儿的待遇对待。大街之上张贴广告啊，海报做宣传，刘汉臣三天打炮戏。戏的目录也贴出来，好在大街之上犄角旮旯 同啊，全能看见刘汉臣这三个字。刘汉臣坐船到天津，一上码头，100多名学生啊，拿一小旗儿，啊，欢迎刘汉臣。
呼，
一个艺人到这种程度，那可就捧到天上去了。看谁的面儿啊？看麒麟童周信芳的面儿。因为这个时候刘汉臣在天津啊没有什么名气，也没人知道啊，在武汉可以，在天津没有人知道，这是周信芳周先生托付。结果没想到啊，三天这戏一唱，好家伙，那叫一票难求，台下是座无虚席呀、啊！啊，想看刘汉臣都得提前排队，都得提前订票。好家伙，那时候是啊，没有大麦，大麦网那好办的，连夜不睡觉，在门口排队买一张票。听刘汉臣捧角啊，头一天戏，那是旗派的代表作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啊。要说说到这儿，这演员呢都应该给您唱一段，但是我真唱不了啊。您听过我相声都知道，这唱中的东西我很少碰，柳活儿啊，我们叫，我这跑调啊，这没办法。所以说咱就不唱啊，真要是我们先生郭德纲老师说刘汉臣这点他一唱，你这票钱就值了，我这一唱我估计就都走了啊。咱家这儿还有一同行啊，回天津一说啊，李应坚李景琦啊，当初在天津叫李根啊，跑北京混的改艺名啊，唱的齁难听。说我在怎么回天津以后还要我亲命吧，那得。所以说咱就不唱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，旗派的代表作。刘汉臣本身就比麒麟童高一点，还刘汉臣他年轻啊，嗓子也好，身上也漂亮，大家伙热烈欢迎。第二天四进士，第三天徐策跑城，都是旗派的代表作。哇，打这天起您就听吧，天津的犄角旮旯茶余饭后大街小巷全谈论刘汉臣。好可了不得，见刘老板唱他妈真好啊。你说唱好你骂什么街呢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刘汉臣在天津唱了3个月，这一下子京剧界都知道有一个刘汉臣，后起之秀。只要说门口水牌子上一贴刘汉臣这三个字，那就是刻满。这对一个艺人来说那就了不起了，这是光荣啊。门口水牌子一贴谁谁谁，下边座无虚席啊，一贴谁谁谁没人看，刘汉臣也算是角儿，也算是腕儿，后台大伙也捧。但是您得听明白了，这行没好人呢，唱戏的说相声的说书的都一样。老话说得好，同行是冤家。后台这一帮子琢磨，人刘汉臣唱得这么好，哎，你说咱怎么不如人家呢？人家一上场观众就客满，人家一走咱一唱没人听了，大家伙有的时候扒台帘往下看，你看下边，再看两个犄角的包厢，左包厢右包厢啊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您看二楼这都属于包厢，但是过去的包厢要比现在严谨得多。正对面这个不叫包厢，这叫正座啊，过去来说就是左边和右边，但是右包厢比左包厢卖的可贵，100块大洋包一个右包厢，70块钱包一个左包厢。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京剧演员出来一亮相冲着右边，右包厢能看一整脸儿，往下场口走屁股对着左包厢。你要说唱大鼓您坐左边，看得丰富多彩， 京剧那不都得看亮相看身段吗？所以说左包厢卖的会贵一些。后台的人就发现一个问题，说什么问题呀？在这三个多月里边，右包厢总有一个姑娘在这坐着。各位，能包得起右包厢，那按现在话就土豪了。那是你要说来一天来两天不闲，连着三个月天天来，就一个人，说丫鬟仆人不带，一个人往右包厢里边一坐，清水脸不化妆，面无表情，看穿着打扮是一个学生的打扮。说能看出来吗？能看出来。过去学生什么打扮呢？蓝大褂，下边白裤子，啊，片带鞋，俩大辫子。但是大褂都会短一些，到哪儿到脚脖子，啊，没露出裤子，说明我里边穿的是长裤子。过去学生是这种打扮，啊，现在咱这学生打扮真挺难看，啊，全是运动装，咱日本超短裙儿，嗨，
就好点，
啊，哎，
可惜，
这个有知音呐。所以说，右包厢坐着一个学生，这大伙就议论纷纷了。我说，穿金戴银呐，浓妆艳抹，那好家伙，这位清水脸学生打扮，这到底什么背景，什么来历，怎么这么有钱呢？而且就听刘汉臣，帽戏不听，前面开场的不看，刘汉臣什么时候出来，这姑娘什么时候坐那儿。刘汉臣一下场，这姑娘找不着人了，就看刘汉臣。后台可就议论开了，都想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姑娘的来历是什么。艺人有这毛病，您不信，您哪位听相声，您甭多，您连着来一个星期，您坐一个显眼的地方，啊，您固定捧一个人，后台就开始议论。啊，谁又来了？搜附近，啊，微信，啊，微博，想办法知道这个人的底细。后台的臭毛病，啊，气人有，笑人无，啊，哪儿的演员都有这毛病。啊，我们园子后台，扒开帘儿，啊，我们叫侧幕条，啊，看观众，术语叫把年子。扒开帘一看，下边。真要说有一个漂亮的，后台就疯了。说书的后台没有这样的，说的都是说相声的后台，对吧？所以说后台是议论纷纷，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来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麒麟童让刘汉臣来天津，放心不下，说你能耐再大，你毕竟初入江湖啊。派了一个人跟着，谁呀？刘汉臣的亲师叔，姓高，叫高泰来，也是唱戏的，那唱得非常好。让高泰来陪着刘汉臣来天津，江湖上的事情哪还不明白，你就问你的师叔。后台议论，高泰来能不知道吗？高泰来也看了，这学生三个月天天来，就听刘汉臣。到底是什么来历呀？我看看去吧。直接问包厢，但是他可不敢进去，因为包厢包厢，我自己把它包下来了，外人不准进。说我续茶倒水，我得先打招呼啊，姑娘，给您倒水吗？进来吧，这才能进来。说人家不让你进，你就不准进。高泰来在门口看。错，连着看了三天。单说这一天，高太来在后头正瞧着呢，姑娘保不齐回一下头啊，吐个痰的，咳嗽啊，这回头，高太来，姑娘乐了，高太来呀，进来呀，在门口干嘛呢？门口有骨头啊，是怎么着？ 啊，刚才来的银行说话犯喘，说这话门口有骨头，知道这个不一般，说话就高你一头，一张嘴就压着你。进来呀，别在门口。高太来毕恭毕敬的进来，小姐，别站着，坐下吧。往这一坐，干嘛呀？有事儿啊？那我看您天天来，天天捧刘汉臣，啊，不行吗？
不是，
我想知道知道，您是哪宅的小姐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唱你戏不就完了吗？你管我哪宅的干嘛呀？我知道，我来了这几天，你们后台都乱了套了吧？有人说我是什么大官的姨太太，有人说我家里多有钱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哪敢议论？别废话，你们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呀？我都知道，我天天来后台可就议论开。我告诉你说实话，我就是喜欢刘汉臣，我听刘汉臣来的，我打头一眼看刘汉臣，我就爱上他了。说这话，高太来脸都红了。说现在谁谁谁好，我喜欢他，我爱上他了，好像没什么。那个时候一个姑娘家爱上了一个男的，而且面不改色心不跳，这姑娘脸得多大、啊、谢谢您捧心。高太来呀、啊、我问问你，像你这样的包银是多少啊？
包银
现在来说包银都懂啊，一个月给你多少多少钱？但是包银这俩字在那个时候算是术语，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。
嚯，高太来心想还懂包银，
没能耐，这包银20块。嗨，费了这么大劲翻跟头打滚儿，才20块钱呢。当要饭唱数来宝不也比这多吗？干点嘛不好啊？让你发财你愿意吗？
瞧你说的，发财呢谁不愿意？你让我干嘛呀？
说着话姑娘一伸手，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。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刘汉臣，信封可没封着，信的内容你也可以看。为什么给你呢？因为我知道你是刘汉臣的师叔，刘汉臣单独有一个化妆间，外人不准进，只有你能进去。这属于后台机密呀、啊、一个观众能知道？高太来心里就一动，这位到底是干嘛的？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不明白。哎，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，那敢当着面撕开看吗？那不敢。撕开一看啊，哥哥呀哥哥呀，想杀鹅了那。怀里一放，不让你白送这信，由打兜里掏出50块大洋来，给，把这信给刘汉臣，这50块大洋就是你的，这算跑腿费。哎，高太来都傻了，50块大洋，我包银才20啊，哎，那合适买，拿着。这封信的内容我告诉你吧，我想见一见刘汉臣。我想看看刘老板长什么样，因为我喜欢他，我不知道他素脸是什么样，走在大街上碰个面我都不认识，我白听他3个月了。你把这封信交给他，50块大洋就归你了。哎呦，多谢多谢，要是有回信的话也不让你白回，还给你50块大洋。这句话高太来算乐疯了，一天送2封信，100块大洋。回去之后心想，这可是财神爷，这姑娘不能得罪，看说话看身份那都不一般，我得把这信交给刘汉臣。可又一琢磨，我不能把这信给刘汉臣、啊、他师父周信芳叫我来干嘛呀？叫我来看着刘汉臣。 临走的时候说了，刘汉臣长得漂亮，成伴以后不准他进女色。人家唱戏的这师傅，这方面好。说相声的大部分都进女色，除了我以外。
嚯！
师傅千叮咛万嘱咐，不准他进女色，让我看着。我倒好，我给递信，跟姑娘见一面。这要让麒麟童知道，将来我在这行还怎么混呢？得罪刘汉臣不怕，得罪麒麟童我饭碗就没了。可是我要不给回信的话，我这钱就拿不着了。把信抽出来看了看，眼珠一转，干脆我替刘汉臣写吧。汉臣的字儿我见过，高太来提起笔来替刘汉臣写了一封信，落款刘汉臣，找一信封往里一放。第二天见着这姑娘，把这信递给她，刘老板给您回信。姑娘打开信一看，信上什么内容啊？非常感谢您捧我，晚上开场6:30我在化妆间里化妆，6:30您到化妆间里来，咱们见面续谈。落款刘汉臣。但是您可听明白了，这封信可不是刘汉臣写的，这件事情刘汉臣根本就不知道，高太来给写的。姑娘挺高兴，简短结束。到了6:30，高太来在化妆间门口等着，大老远就看姑娘来了。哎呦，小姐您来了，您请。一伸手一拉这门，门可就开了。姑娘迈步进来一看，屋子不大，也没有过多的椅子，就一把椅子。刘汉臣在那儿坐着，正准备化妆。过去来说，角儿的化妆间不能有两把椅子，就有一把椅子。为什么？怕来了外人坐那儿聊天，这是过去的规矩。刘汉臣在那儿正准备化妆，门一开，姑娘进来。刘汉臣抬头一看，哟，心中就一愣，心说这不是天天看我戏的那姑娘吗？她怎么来了？脸上那个表情啊，就有点尴尬，赶紧站起来，不敢得罪呀。心里头不高兴，脸上不能赖出来。观众那就是演员的财神爷，你敢得罪吗？你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回事，赶紧站起来。姑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就这一句话，姑娘听完微微一笑，心里可就琢磨上了，这信刘汉臣可没看见。说这姑娘怎么这么肯定刘汉臣没看见信呢？听话听音儿，刘汉臣说的什么呀？您怎么来了？这要是看着这封信啊，您来了得这么说呀。您怎么来了？我喜欢听您唱，喜欢您的表演，想看看您素脸是什么样，所以我来瞧瞧。见着您了，我心里都挺高兴。刘老板，打扰您了。您接着化妆吧，我去看戏了。面带微笑说完转身走了。刘汉臣摆了摆手，不送不送。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。姑娘回到包厢里头，高太来也去了。怎么样，见着汉臣了？挺好。这儿还有一封信，你交给他。一伸手又拿出50块大洋，50块钱给你。第二天高太来再回一封信，汉臣给您的信啊，再给你50块钱。一连就27封信，您可听明白，这27封信刘汉臣全部知道，每一封信都是高太来替刘汉臣写的，落款是刘汉臣。这可给汉臣惹下了塌天大祸呀，倒霉倒霉这上。单说这天高太来拿着信进来，信姑娘都没看，把这信往旁边一放。高太来呀，坐。哎，送了多少封信了？我数着呢，27封。27封，1天100块大洋，27封2070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信是刘老板写的吗？
这一句话，包厢不怎么大，刚派来就感觉天旋地转，差点没钻桌子底下去。姑娘都不用喊啊，小声音，这信是刘老板写的吗？高太来亏着心呢，说什么好，脸腾就红了。姑娘乐了，你别害怕，我知道这些信都不是刘汉臣写的，包括那头一封信，我不知道是你代笔还是你找别人写的，这信刘汉臣肯定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头一次我们见面，我一进屋，刘汉臣说您怎么来了，说明他不知道这封信。我不管别的信了，2700在我这儿也不叫个事儿。一伸手又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，这封信给你，你拿着，具体这封信有什么安排我回来再告诉你。可有一节，我这封信你可不准看。那要看了呢？你要是看了，高太来呀，也不是姑奶奶我说大话，公安局局长见我客气三分，黑白两道我都有认识人。你要是敢看了这封信，你可小心着点。说着话又打怀里拿出来300块大洋，300块大洋也给你，2700加300，3000，咱凑一个整。别看你花了我3000，后台还有花我5000的呢，那后台可都是我的眼线。这封信要是出了差错，高太来呀，也不是我说大话，我谅你出不了天津卫呀。吓汗都下来了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据我所知，刘汉臣要结婚了。我听人说了，刘汉臣他娘给他找了个媳妇儿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姑娘天天又包厢，刘汉臣来，姑娘坐这儿，刘汉臣走，姑娘就走。一连听了3个多月，后台都炸了。刘汉臣他老娘也知道，在家里头真担心，想起来秦林童、周信芳的话了，说汉臣呐，你到了天津肯定成角儿，但是你小子长得可漂亮，你可别误入歧途。老太太就想起周信芳的这话来了，这姑娘天天来，一天100块大洋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甭问，他准喜欢刘汉臣，人家家里头准有背景，我们是唱戏的，高攀不起。真要是哪个大官的姨太太喜欢刘汉臣，我儿汉臣还有命吗？老太太真聪明，打发人给刘汉臣找了一房媳妇儿，某大学的大学生，长得也漂亮，文化也好，家里头条件很普通，跟刘汉臣门当户对，定好了某天某日娶媳妇儿。但是这个事情这姑娘可知道，所以说今天姑娘把这底就告诉高太来了，刘汉臣哪天就要结婚了，你把这封信搁在刘汉臣外衣兜里头，他不得穿大衣吗？你搁在大衣兜里头，你可不准让别人看见，也不能让刘汉臣知道。割完之后你任务就算完成了，说你要在我面前耍个滑，你不想割这封信，后台有我的眼线，你看着办。你说完以后站起身来走了。高太来他嘀咕开，回到家拿着这信，信封着，真想撕开看，不敢了，寻思这姑娘到底是谁呀，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信里到底写的什么内容呢？你说我是割，我是不割呢？啊，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割就割吧。他可没多想，就这一封信算把刘汉臣给坑了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结婚那一天，那好多朋友都来了，说以刘汉臣这个身份地位，结婚了我晚上就不唱这戏了。那不能，上午结完婚，晚上剧场里头照样演出，因为刘汉臣化妆间只能高太来进，别人谁也进不去。进化妆间的时候，把这封信就给放在大衣兜里，这事儿就算完成了。割完了之后，刘汉臣唱完戏回到家，晚上跟媳妇儿睡觉，把这大衣就挎在椅子背上，
往这一放，他也不知道里头有东西呀、啊。因为唱戏拉板儿，早晨起的稍微晚了一点，刘汉臣睡个懒觉，新媳妇儿先醒来，睁开眼拾掇拾掇，一看大衣在这挂着，心说搁椅子背上干嘛呀？挂起来多好啊！伸手拿大衣，啪往起一抬，您说怎么这么寸？这封信可就掉出来了。哟，新媳妇纳闷了，这里怎么还有一封信呢？我丈夫还有背着我的事儿吗？打开看看吧。把这信撕开一看，哟，看完以后浑身发抖，都哆嗦成一个了。回头看了看刘汉臣，眼圈一红，眼泪下来，转身出去，到老太太那屋见刘汉臣的老娘。娘啊，哟，丫头怎么了？起这么早啊？您看看这个吧，把这信往老太太面前一放，老太太打开一看，我看还则罢了。老太太一看这封信，老太太眉毛都立起来了，浑身立抖。汉臣啊，汉臣，你可过来有点，丫头啊，把刘汉臣给我叫起来。问话，哎，叫刘汉臣，别睡了，你娘叫你啊。好，刘汉臣特别的孝顺，老娘叫自己那不敢耽误，赶紧起来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来到老娘这屋。娘，您找我有事儿。老太太你拍桌子，冤家，冤家，把这信啪往地上一扔。你看看，刘汉臣都愣了，大早起来哪挨哪儿啊？这是我招谁惹谁了？哎，捡起来一看，我看还则罢了，一看刘汉臣扑通就跪着。娘，我冤哪！那信上写的什么呀？信上写的很简单，汉臣，我的汉臣哥。那个时候汉臣哥加一个哥字儿，那就非常的暧昧，也跟现在宝贝儿啊，亲爱的么么哒，跟这意思一样。汉臣哥，我爱你，你也爱我。你跟我说了，结婚是假结婚，我娘逼的我结婚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孝顺。但是在我刘汉臣心中，爱的始终是你一个。等我把家里边料理完了，你我二人远走他乡。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，老太太看完能不生气吗？刘汉臣呐、啊，我的儿，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娘，我太冤了，这信我都没见过呀，谁给我写的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是天大的冤枉。老太太不是糊涂人，想了想，汉臣呐、啊，你说这封信你不知道。看来是有人把这信放到你的衣服兜里了，有可能。好，你那个化妆间据我所知只有你师叔能进去。
对呀、啊、
可我师叔也不可能在我兜里放封信呢。这样吧，你去把你师叔高太来叫来，我一问便知。哎，简短截说，把高太来叫来。老太太看了看高老板，
您可别这么讲话，您有事儿啊。
你看看这个，把这信往高太来面前一递，不能扔地下啊，身份在哪儿？您看看这个。高太来一看这封信，吓坏了，咕咚就跪下，做了亏心事儿了。老人家，我错了。你怎么错了？这封信是我发的啊。高太来，你干嘛要放这么一封信呢？你这不是害了刘汉臣吗？哎，老人家，我是没有办法。高太来把这前情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是怎么回事。我贪人银子，贪人钱，一天100块大洋，到最后怎么这一封信，那姑娘天天捧，把这事一说，老太太心里就咯噔一下。看来天津卫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再待了，得赶紧走。 再待下去，我儿汉臣就惹下了塌天大祸。高太太呀，你办这事儿可不对呀，你算把汉臣给害了。
我知道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那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呢？老太太想了想，这姑娘到底是什么身份、什么背景，咱都不知道。你说是学生，怎么这么有钱呢？怎么这么横啊？说话，要真是大官姨太太，汉臣是非死不可。这样吧，你去把王十二叫来。王十二当初去武汉约角，请的刘汉臣，你把他叫来，他会有办法。哎，把王十二请来。王十二见老太太客气，哎呦，您可有嘛事儿？王十二啊，你先坐。哎，您别客气，有嘛事儿您坐。你瞧瞧这封信，哎，我瞧瞧。王十二打开一看，哟，这怎么意思啊？这汉臣刚结婚，这信谁的？听我说。老太太把这经过又跟王十二说了一遍。王十二听完之后，拿眼睛看了看高太来。老太太，您甭管了，这事儿是他惹的祸。我也不管他是刘汉臣的师叔还是师大爷，您把他交给我，袁三爷饶不了他。袁三爷是谁？天津通吧，袁文辉。袁三爷饶不了他。高太来听完这话，眼泪都下来了。饶我命啊，我是没有办法。老太太，您救命吧。太太一摆手，王爷，您先听我说，他也是被逼无奈，他是汉臣师父让他来陪着，没想到现在出了这种事情，咱们得想办法解决才行啊，要不然汉臣恐怕这条小命就扔在天津了。没错，老太太您放心吧，有袁三爷在，我保汉臣是平安无事。各位，他说这话可就大了，他认为有袁文慧在，刘汉臣就平安无事。他可做梦也没想到，捧刘汉臣姑娘，捧刘汉臣的这个姑娘可了不得，身份地位论社会论背景，那都不次于天津的袁文慧。就这一来不要紧，才给刘汉臣惹下了杀身